明天是从10点半到12点半，有两堂，对吧？还是你们改了？你们时间是不是10点半？对吧？10点半到12点半，对啊，嗯，然后1点半再开始吧。中午总要吃饭嘛，你不吃饭了，所以那个也都一样，我们都上50分钟，休息10分钟啊，所以大概中午会到12:20，啊，1点半又开始，又到5点半，对吧？就这两天就有10堂课，下一个礼拜29号跟30号又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有20堂课上10篇，我们的10篇一共有150篇，对不对？是圣经可能最长的一卷书。不过如果你留意的话，这150篇诗篇在里面还分成5卷，你有没有注意过？在41篇、42篇之间有分隔，在72篇结束又有一个分隔，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过？它又分成5卷，每一卷的结束好像都用。你可以看看41篇结束讲了什么话。41篇结束说阿们阿们，有没有？哦，差不多每一卷结束都这样。我们一般说圣经有66卷，可是如果我们把4篇分成5卷，就变成70卷。我们还是喜欢圣经有66卷的说法比较好一点，这样刚好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很好记，39、27哈。可是我没有征得，你们的校长或者是教务主任的同意，我要先讲一点的话跟诗篇无关的。在我的教会，我们。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会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段圣经的话，也有一个主题，我的教会比较不会定那种什么今年要增长多少那种计划，可是我们比较会，希望他们有一些为生命祷告的一些方向啊，2009年我给他们的一个方向是要学习以神为乐，这些都是很一般性那种题目。我给他们题目多半都是第二年虽然有别的题目，可是原来题目还是要继续学习的东西。那2010年，我给了他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找到吗？可能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来读好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就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话哈，在这个之前他讲到关于我们的吃啊喝啊穿啊这些日常生活的所需，民生的所需，可是主在这里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优先追求的项目。你应该，你的祷告不应该常常放在这些事上。事实上主几乎告诉你根本不要为这个祷告，他说这求这些东西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有一位天父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不需要求这些东西。那我们到底应该祷告什么呢？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在主的真理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常常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有可能你不是一直钻研在那个方向上，也许你需要先做别的事，然后那个东西会达到成果。很多方面都有这个原则，比方父母对待孩子，你很想孩子守规矩，很想孩子做得好，如果你整天告诉他这一件事，很容易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你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你做了别的事，有的时候反而会对这一件事有帮助，对吗？ 我先给你讲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弟兄是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我们今天能中国人能够听福音，也许或多或少跟这个人有一点关系。他是世界上也许一直到现在还是最大的差会，虽然他们现在主要的服事的合场已经不是中国，包括东南亚许多地方。那戴德生的家族从他的祖上一直到他的后代，至少有九代以上都侍奉主哈。他的曾祖父开始献身给主之后，每一代都侍奉主，有的是有点代职侍奉，有的是全职侍奉。到他这一代，他到中国宣教之后，他的一直到第四代孙子都在中国或者台湾或者是东南亚宣教。他有几个儿子，有一个叫戴纯仁，听过吗？存着仁爱的心，纯仁。戴纯仁有一个儿子叫戴永勉，永久的冠冕，戴永勉。戴永勉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儿子我们都比较熟，叫戴少征。我说我们比较熟，看你们的样子好像没听过的样子。他前几个月刚过世，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后来又担任内地会的总主任，他好像几个月前在香港过世的啊。他的儿子戴季中我也认识，戴季中牧师，他不但学国语还学台语，他原来在礼拜堂系统，就是吴永长老的系统里面参与服事，现在好像也在台湾以外有一些服事。我要讲一个戴少征的妹妹讲的故事。戴少征院长他两兄弟跟两个姐妹，他们的父母那个时候在中国，我忘了在山西陕西什么地方有一个神学院，他们在那里的神学的工作后来延伸到台湾，后来戴少征他们建立了圣光神学院，高雄的圣光神学院，你们知道吗？巡礼会的系统那是跟戴少征牧师有关系的。那他的父亲到台湾来，那是最早期圣光学院开始的时候是这样。那他的父亲那个时候还在中国，那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那他们几个兄弟姐妹留在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你知道内地会建立了一个在山东烟台有一个宣教士子女学校，知道吗？因为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在的合场有个非常偏远，他们的儿女不一定有受教育的环境，所以有的会被送到别的地方去。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学校哈。那我对这个学校有特别的情感，因为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当初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就是被派在这个学校教书的。我现在讲的故事，他也在场的。那当日本的势力延伸到山东的时候，他的这个戴少征他们的父母正在1000多公里外服侍，他们没有办法过来，他们那里还不是日本的统治的地区。那他的母亲的 Alice 就非常的，就是戴永勉的妻子，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都已经听过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现在落在日本人的辖下，他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哈。那后来事实上后来发生珍珠港事变之后，珍珠港的事情之后，就日本就跟西方世界就也宣战，对吗？他当初加入德国的联盟，叫什么轴心国，是不是？西方世界跟德国敌对，可是日本那时候只打中国，不是吗？你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无论怎么样，后来西方也跟他们宣战。那这些孩子他们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刚听见这个消息，他妈妈 Alice 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恐惧，他就回到房间，关上房门，祷告，流泪。 后来很多年他都给人叙述这个故事，就是当他这样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他不确定是在梦中还是在异象中，我想他应该不会在梦中，因为他迫切祷告大概不会睡着，可是就在异象里面，他好像回到他少女的时代，在美国一个教会聚会的场景里面，听见他的牧师在讲一段话，他的牧师在讲台上讲的话，可是他不是在那个意象里面回想起那段话，而是主好像把他带回到他当时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在聚会里面听他牧师讲那段话。他牧师讲的话英文是这样说，说 If you look after the things that are dear to God, God will look after the things that are dear to you. 他说如果你关心你照顾到神看为亲爱的事，神所爱的事，神也会照顾你所看为亲爱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妈妈就擦干眼泪从床上起来，再没有忧虑。虽然孩子还在远处，他们后来过了5年多他才见到他的孩子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忧虑，就之后那几年的时间，他无论听见什么不好的消息，战争怎么发展，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有孩子的资讯来到他们的手中，安危都不知道，可他说他再也没有一点的忧虑。那就是一个优先次序，对不对？你先照顾神关心的事，神就会照顾你关心的事。事实上这一段经文就是他的应该算戴绍曾的曾祖父，就是戴德生到中国来的时候所秉持的重要的经文，你知道吗？因为他到中国来，他发现很多宣教师都留在沿海一带，那里比较像西方人的生活，有租界地区，供应也比较方便，可是内地还有很多人没有听福音，所以他就有意往内地去，后来他呼召了宣教士很多到内地去，所以他建立的差会就叫做中华内地会，知道吧？哈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可是后来不能在中国之后，1949年之后，他们把差会的名字改成叫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中文叫做海外基督使团。听过这个吗？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以前的中华内地会。他们出版的刊物叫做《万国万民》，好像。他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差会，他们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他知道他不能依靠自然的或者人的安排来得到供应。那他怎么样搞下去呢？他相信，如果他照顾到神的事，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其他的东西会加给你。所以马太福音6:33是戴德生的服事的一个根据的经文。他根据这个经文，其实不只是物质的供应，包括服事。如果主只给我预备这些 resource， 这些同工能做多少工作，他觉得那就是他的责任。他并不认为有缺乏，那就是按神给他多少就做多少。那今天我要先给大家讲一点，就是我今年给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方向。一个学习就是 priority， 优先次序。我们的生命有许多是优先次序。你看神的国跟地上的国不一样，神的国是内在的，地上的国一定要有一个领土，神的国不在乎领土。神的国的主要的因素是一个主权，也是当有人他的生命以神为主的时候，那你就有神的国，对不对？所以你说神的国没有版图，其实也有了，就是那些为他而活的心田就是他的版图啊。所以神的国是看不见的，是内在的，可是神的国是永恒的。但是看起来主教我们不要太关心的这些事，正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日常生活民生所需，而且神的国蛮遥远的，可是这些民生所需是很急迫的，不是吗？你只要半天没有吃饭，肚子就会饿，是不是？天气稍微改变，你现在穿的衣服就不够，都不够了，就需要再添衣服，所以那是急需的事。可是神的国看起来没有那么急迫， 但是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优先次序，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要先寻求那个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我读过一段有人讲的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 Don't be a time manager, but a priority manager。 他说你不要只做时间的管家，你要做优先次序的管家。我们常常说要做时间的好管家，这也是对的啦。可是只做时间的管家，看起来就是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把该做的事做完，像这样。可是优先次序的管家比这个更细腻一点，更细致一点。你应该要留意什么是优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有人说你可以做任何事，可是你没有办法任何事都做，对吧？读书是好的，可是你怎么可能读完所有的书呢？就在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全世界可能已经有超过1000本书正在写成，对不对？你永远没有办法读透它，任何的属灵的经历你也没有办法尽情的经历它。我们一定要优先次序。合场上有那么多需要，你不可能听见什么需要就流泪就想要去。你必须弄清楚神要你在哪里，那也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是优先的。我喜欢讲这一段话的人后面的一段话，他说你不要只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你也要管理优先次序。后面他说要把你的主要目标切割成便于入口的小块，他说迈向终极目标的每一个优先次序本身就是一个目标。你想抄我需要再讲一遍是吧？要把你的主要目标切割成便于入口的小块。懂得什么叫便于入口的小块？就像你吃牛排一样啊，你吃牛排不会插起牛排啊这样咬，对不对？把你的主要目标切割成便于入口的小块，而达到那个主要目标的过程里面，每一次的优先次序的选择，都是要达到那个总目标的一个小目标。这听起来有点拗口的话，就是每一个迈向终极目标的每一个优先事项，都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目标。对不起，我讲了三次，内容都不一样。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我没有，我那个毕竟也是我把它翻成中文的，你要把它翻成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懂那个意思，你自己写清楚就好了。我给你讲得更清楚一点，你就了解。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总目标，对不对？比方我们都想要服侍主。可是我们为了要服侍主，我们来上课花时间，可是忽然我们旁边遇见有一个人有需要，我们怎么面对他？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行啦，我要去上课、那你要小心。我不是说每一次有需要你一定要去，可是你要小心，因为你来上课为了要好好服侍主，对不对？装备自己。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就在那边，你需要服侍他，你却因为要上课所以没办法服侍他，有点奇怪。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选择在一个小块里面，小目标里面，我们必须做出优先次序的选择，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有大的格局，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可是因为太忙碌，以至于比方人家提出一个探访的需要，没时间去。人家提出这个需要之后，过了2个礼拜问你啊，还没去，你都在忙什么？忙服事。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注重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很忙。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用这种方式讲，你当然知道它是矛盾的。可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要小心哈，对吧？我再讲一个戴德生的故事。他在中国宣教，盼望中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有一天他需要渡河，那时代有很多河，在中国很多河流并没有桥，所以他招手请那个摆渡的船夫过来，那船就慢慢靠岸。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来了另外一个中国人，长得高大， 到船一靠岸，他一伸手就把旁边的带着声打倒在地上。他正要跨进那个船的时候，那个摆渡的船夫把那个他的桨一横，他说不是那个外国人先叫我的船的。这个吓一跳，那个时代中国人对外国人并不好，可是他们有英国的保护，他们还是有点怕这些外国人。他看不出戴德生的外国人来，因为戴德生内地会主张要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食物，所以那个时候清朝时代他也变质穿中国服装，所以他是后面根本看不出他是外国人。可是戴德生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给那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这艘船够我们两个人坐的，要他一起上船。我想他有可能被打倒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立刻想到这一句话，换的是我们大概会先有一种恼怒的心情会出现，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了短短的一两秒钟之内要做一个决定，那是优先次序的选择，我到底来中国做什么？是为了要别人善待我吗？不是，对不对？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遇见事情，尤其遇见一个突发的事件，养成习惯等三秒钟是非常好的习惯。你如果不等到三秒钟，很可能还倒在地上，还没站起来之前就已经破口大骂了。可是你等到三秒钟，就有机会像戴德生一样选择一个反应的方式，选择一个优先次序，对吗？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是要优先的。我建议大家，虽然我们的课程诗篇，我还是建议大家不是只听我现在跟大家用一点时间分享这个优先次序，而是最近一段时间你找一个时间，我想几十分钟，也许需要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有一点安静，有点祷告，想一想你生命里面你的追求服事，或者是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很多方面，有哪些东西你过去可能忽略了优先次序的，也许你需要刻意的去调整一下。在家庭很容易忽略优先次序，有的人说整天忙碌的工作，他说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家人生活品质更好一点，可是问题是他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因为昨天睡得太晚，或者说已经出门了，然后晚上孩子上床的时候他根本还没回来，什么生活品质嘛？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只是这样，我们做一些事情也有成就，这世界上的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用这样做成功的定义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我好像以前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过，我有的那时候不在。我参加丧礼，看人家在做生平追溯，很少人歌功的，多半的是颂德。哦，他们的儿孙如果在讲这个长辈去世的长辈，多半是会讲到他的爱心啊，从小的怎么样照顾他们啊，像这些，很少人会提到说哦他有过多少公司啊，赚多少钱啊，有什么成就啊。那个东西有可能会写在生平追溯那个单子里面，可是他们如果让他们自由的讲，他们通常不会讲那个。我发现只有没有无德可颂者才会歌功，所以参加丧礼蛮造就我们的，同意吧？这圣经的话，智慧人是往糟丧之家去的，有没有读过这个话？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这是箴言里面的话吧？是不是？还是传道书？因为借着这个你可以思考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事哈。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要留意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要更细腻一点讲这一件事，关于优先次序。我们要能够更正确的 在生命里面选择正确的优先次序。其中一个我们应该认识的真理，就是神喜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波动。什么叫有波动呢？意思就是有高有低的地方啊。这个有高有低，不是指的有时候你非常的圣洁，另外一个时候活在罪里面，不是指的这个哈。神不要我们留在罪里面，我指的特别是环境。我也不是指的我们的情绪，神喜欢我们有的时候哇非常嗨，你看见他就是好像哈、啊、充满了喜乐，另外一个时候就非常 down 低沉啊，然后世界就快要结束了这样的。那也不是正确的，因为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他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可是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遭遇的事情上面，神喜欢波动，神造这个宇宙就是这个样子，有波峰有波谷。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舒适方便富有安逸健康，不要一味的追求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不方便不一定是魔鬼做工，神喜欢有那样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传道书说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对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按他的时候不同的样式成为美好。比方他造宇宙的时候，让我们有白天跟晚上，对吗？他让地球会自转，所以就有白天跟晚上，对吧？对不对？然后地球是由西向东转嘛，你知道什么叫由西向东转？就是你如果从北极看下去啊，地球是按逆时针的方向转，对吧？由西向东转，然后地球要绕太阳转，对不对？很有趣耶，我这个宇宙是稳定的，可是神喜欢一种稳定的方式，就是在运动里面有稳定的方式。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神不太做那种静极不动的稳定，神喜欢那种有动作的稳定，运动当中的稳定。而在运动当中会带来稳定的最基本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圆的运动，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吧？比方像骑脚踏车，明明就只有一条很细的线接触地面，怎么不会倒呢？刚开始骑脚踏车的人都很担心这件事，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就不敢骑。通常你告诉他们怎么样，有两个秘诀，一定一上手很快就会骑脚踏车了。就是第一，你不要看你的车子，你要看前面；第二，骑快一点，对吧？哦，可是多半不会骑的，谁敢骑快啊？你越骑不快就越会倒，同意吗？骑快，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有一个稳定的力量？那就是这个圆带来的一个稳定的力量，这是神喜欢的方式。宇宙的运作很多都有这种方式。可是因为分了白天跟晚上，人类的生活就有很多的差异。白天跟晚上可以做的事、发生的事情、样式、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不是吗？神比较喜欢什么？我想神都喜欢。神造这些的时候，分日子节期各方面，神看他造的都是好的，对吗？神造六天，只有第一天他是先造了光，然后说光是好的，才把光跟暗分开。从此以后我们把不好的东西都称作黑暗，不是吗？从第二天开始他都是分开，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样式之后才说神造的是好的。你们注意过，就是两三年前我来讲创世纪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的事情，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神看这个也是好，那个也是好的。春夏秋冬你比较喜欢什么？有的人夏天就觉得说太热，冬天觉得太冷，春天又有别的讨厌的地方。可是春夏秋冬是上帝造的，当地球照了太阳公转，神放在那里之后，他绕着太阳的那个运转的那个平面叫做黄道面嘛，知道吧？哈，上帝造好这些，把这个运动放在里面以后，上帝就顺手就拨地球一下，使得地球的 走，就是北极到南极的走，就倾斜了一下。你知道这个吧？它倾斜多少？23.5度。听过这个数目吗？北纬跟南纬的23.5度的地方，我们称它叫北回归线跟南回归线。我们台湾有北回归线经过嘛？是不是？在嘉义啊，嘉义跟台东都有北回归线经过。因为这23.5度，所以就有春夏秋冬，你知道吧？它绕太阳的时候是这样绕，这样绕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太阳就直射在南半球上面。最远的地方就是刚好在夏冬至的时候了，太阳是正直照在南回归线上。地球继续转的时候，太阳直射的地方就开始往北移，半年后就会移到北回归线上。OK，那个时候北半球是夏天，就夏至的时候，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那个时候是白天最长嘛，听懂吗？好，无论怎么样，有春夏秋冬，神都看为好，神就喜欢这样。你看地面也有高的地方，有低的地方，不是吗？就是海很平，它还是有波浪。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神喜欢有波动，神喜欢有变化。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都选定一个我们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苦难是一个邪恶的事，苦难才不是邪恶的事。我们有平顺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不是平顺的时候是神赐福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是魔鬼做工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有一些东西神是魔鬼做工没错，可是神还是把主权，最后的主权拿起来放在他手中，说那是我允许的，对不对？连启示录里面魔鬼大大做工，启示录都这样写说，有权柄赐给他，谁啊？谁赐给他？神赐给他的。所以如果都是神安排的，你一定要学会不要只是求那些东西。所以你要懂这些，你才知道怎么样求优先次序。事实上，那些你认为安逸的那些东西，多半都不是神要我们优先求的东西。也有更要紧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喜欢整齐的地方，也有喜欢不整齐的地方，同意吗？神造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神造很多东西都是对称的？我们这个人就蛮对称的，两个眼睛哈，如果一个人这个眼睛下面一点，你就觉得他有点畸形，不是吗？哦，我们大致上我们的身体是对称的，我们觉得对称是美，可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对称。螺旋状不对称，对不对？也很美，不是吗？你有没有看过有的叶子不对称？叶子通常中间那条线两边是一样宽，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不是这样的？那边窄一点，就像鱼啦，鱼大致上是对称，可是有一些深海的鱼类，像比目鱼，它一边跟另外一边不一样，所以吃鱼的时候只吃一边就够了，因为另外一边没什么肉，而且颜色不同。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鱼？比方一个花园，我们觉得把它整理得很整齐、蛮漂亮的。我去过世界上有名的几个很漂亮的花园。我常常去日本，我岳父母住东京，日本的庭园是有名的，就弄得优雅、很整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无论去哪里，到处都是那个样子，一定会觉得很 boring。我告诉你，那没趣，对不对？所以有一些风景区，比方像好像东势林场就宣传他们是尽量按天然一点的，哦，对吗？你们知道小屋那一本书吗？哈，那里面那个圣灵提到我们那个圣灵叫什么名字？沙瑞玉是，是不是？沙瑞玉那个字好像是梵文里面的风跟气息的意思，就像希腊文里面风跟气息这个字就是灵这个字嘛，哈。他提到我们这个人的心就像一个花园一样，而这个花园，他称它叫做不规则穗形，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中文的翻译。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像不规则穗形？ 其实我们也都会喜欢整齐，像我就蛮喜欢整齐的，尤其我受过科学训练，很自然的看到一个东西摆得正不正，看得出来，对吧？我们如果要把能这个分离式冷气装好，你一定不会把它装成歪的嘛，哈，尽量把它装正，不是吗？我看你们讲台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们这个房子本身就不太正哈。不过这个我们能够接受，因为这是因为房子利用这个空间，那至少你摆一个东西，你要摆正，像那个钟，如果十二跟六不是垂直的，你就会觉得不正嘛，哈，对吧？我有的时候去住旅馆，有时候是高级的旅馆，他们常常大厅会摆一幅很漂亮的画，有时候连房间都有画。我如果看到画摆得不正，我都会，如果我能就把它摆正一点。大厅我不能管，如果是我的卧室，我就会把它摆正一点。有的是摆得很不正，有的是差一点点。我们这个受过训练的，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精确，可是已经差一点，大致上的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可是我跟你说，一段时间以后，我几乎要下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故意把它摆歪的，因为摆歪的比例偏高。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西班牙的有名的画家毕卡索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你讨厌一幅画，你就把它摆正。如果你讨厌一幅画，你就把它摆正，因为当一幅画摆得很正的时候，你通常只会注意到画框，不会注意到画。我想不是每一个画家同意他，我们也不一定同意他这样说法啊。有的时候摆得正，我们还是会注意到画。可是至少他这个说法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画框，不注意到画。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的。有人这样传说，就是你知道罗浮宫有几个特别有名的艺术品，其中大概全世界最有名的画作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去罗浮宫很多人都先不管别的就直奔蒙娜丽莎的微笑，所以如果去过巴黎的罗浮宫你就知道，一进去它到处都有这个指标，就是去三个地方，一个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一个是维纳斯，你们记得维纳斯手断掉那个维纳斯的雕像，还有一个是一个天使的雕像，没有头的，那是他们的这个镇宫三宝。蒙娜丽莎微笑，至少你即使没有看过现场，你也看过它，对不对？有人，我听过有人这样讲，我一直没有去证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他原来达芬奇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达芬奇画的时候左右两边有柱子，蒙娜丽莎微笑那幅画有点偏狭长，你们注意过？他们说因为拿破仑当皇帝的时候，这个军人，这个粗鲁的军人，对不起，如果你是军人，军人不一定都粗鲁，可是拿破仑大概有点粗鲁。据说他也知道这幅画很宝贵，所以他就觉得那个画框不够好，他就去找了一个他觉得非常合适他的画框，可是发现画比画框大，他就把画两边裁掉。这是据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非常标准的，你为了画框牺牲了画，对不对？即使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你我在我们生命里面都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为了画框而牺牲画，对吗？你看，教会一直很多年都一直有一些人，他们会为了圣餐拨饼啊，到底是用葡萄汁来葡萄酒，用无酵饼，还是可以用吐司面包，还是只有可以有一个饼当场剥，还是预先剥好一个杯去传，还是分成许多杯，还有大家一起领受，还是拿到人就可以自己感谢领受。哇，这些东西可以争论的，然后大家就分开，就教会分裂，你知道这些事吧？有的人很强调一定要一个饼一个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这是保罗说的了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既然你不同意，我们就分开。你有注意到这个很奇怪，对不对？你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是一个身体，对不对？结果你为了强调这个跟人家分开。 我用这种方式讲，很容易分辨什么是优先次序。我们遇见的时候不一定哦，我们很容易就陷在那些争议里面。这就是我讲这些信息跟大家彼此提醒的，我们要留意，不要只注意画框，要注意到画，好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要紧的是神自己，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些事，有的时候甚至是好的，有人说次好的常常是最上好的的敌人，你听过这个吗？不一定是坏才是上好的对敌。我拿一个例子，约伯，旧约的约伯，约伯神为他做见证，不是吗？那不是人说的而已，神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事实上神还敢跟魔鬼挑战，也意思就是他不是做给人看而已，魔鬼当然有办法在你私下生活也看出来你怎么样嘛，是不是？他就专门窥探人的，你去看看魔鬼指不出他有什么错来。魔鬼只能跟神说，你每一样都让他过得很好，什么都赐福给他，当然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这个话当然不正确了，多的是每一方面都顺利的人也没有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神允许他说 OK， 你可以动他，后来甚至可以动他的身体，只是不要伤他的性命，记不记得？后来约伯的生活就开始进入很大的 chaos 混乱里面，所有财产失去，儿女失去，健康失去，而且很痛苦，而且不是一下子而已。然后多少能够安慰他的妻子朋友，到后来都成为他很大的痛苦，他整个生活混乱的。Eugene Peterson 在他那本 The Message， 就是我们叫他信息本圣经，其实他不算圣经了，他只是很接近圣经的圣经注解一样，他讲到那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神让约伯遇见这些混乱这些苦难，好叫约伯注意到神。这句话有点奇怪啊，可是我非常 appreciate Eugene Peterson 会这样讲。我们很容易觉得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一定是注意神的人，对不对？不见得，因为一个人可以注意遵行神的道，不一定注意到神。事实上我相信这个说法是对的，这也是我对约伯记很重要的认识，就是约伯记到后来神并没有给约伯解释苦难怎么回事，并没有，但是到后来什么帮助约伯越过这些，就是神一直在讲到他的创造，他的大能，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他受造物的奇妙，各方面讲到那些伟大，直到约伯没有办法再想自己的事情，最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确实我相信那是神的目的，要让约伯真正的注意到神，对吧？很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遇见许多事，神的目的也是这样。约伯在那个之前每天早上起来就只想一件事，就我怎么样可以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讨神喜欢，可是神并不满足，神希望他注意到他。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也许你稍微能了解这一件事，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很方各方面都是循规蹈矩的，挑不出毛病来，可他不太理睬你，你会满足吗？你宁可要一个调皮一点，有时候给你闯个祸，但是一过来就紧紧抱住你塞那一下那种孩子，不是吗？可是是不是说品性不重要？不是的。这样你了解我在讲什么？神也是这样。我意思你不要误会了，以为我说 我意思说神喜欢我们只要跟他塞那一下然后乱七八糟生活，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分辨优先次序，对不对？神照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永恒里面做他的伙伴，当然为了这个你一定要追求圣洁啦。可是你只追求圣洁，有可能会忽略这个更要紧的事，这样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有的时候环境是一个 chaos， 是一个混乱混沌的情况，有可能神要我们注意到他。事实上你看很多人当他们平顺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想到神，一遇见苦难就开始抱怨说，神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让我遇见这些？很不公平哦。他平顺的时候并没有每一天起来为他平顺感谢赞美神，可是一发生问题就开始质疑神。我觉得 这样总比他没有想到神好。至少他想到神，即使是抱怨。所以另外一位17世纪的牧师讲得很好，他说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苦难，遇见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就这样度日。可是我觉得 Eugene Peterson 讲约伯记也讲得很好，他说神允许他遇见这些，好叫约伯注意到他，对我们也是。留意画，不要只注意到画框，好吗？举例来讲，我们被教导要成耕，重要吧？哦，成耕的目的是每一天花时间祷告吗？才不是，成耕目的是要遇见神，对不对？对不对？新鲜的遇见神。所以一个人只被教导要成耕，要多祷告，要花时间等候主，也有可能只注意画框，你知道吗？不要跟我争辩，连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都只有画框。可是如果你所以会起来成耕，因为你一起来你就想要更新跟神的关系，你想要遇见神，那么你的成耕有没有意义？有。如果你会多多祷告，是因为你觉得你是软弱的，你需要神，那是好事，对不对？我个人并不喜欢听见有人作见的说，现在主帮助我，我现在能够每一天祷告2个小时。另外一个做见证说，我现在学会等候神，我每一天都能够等候神1个小时。我不太喜欢这种见证。我不是说这种见证一定是不对的，而是说这个见证并听不出来他是不是真的走在最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一个真正花时间祷告的人，我想他应该会多一点讲到神，而不是想到讲到他祷告2个小时。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想约伯到后来他一定不会常常在那里说我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想他不会太多提到这个。他既然现在亲眼看见神，后来他给人提到的时候会多一点，不是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人有爱心做这些步，他会多提到神，虽然所有那些事他还是在做。如果你多等候神，只因为你被主吸引，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慢慢你就会知道等候神是整天的事，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的事，对吧？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每天祷告3个小时，好像应该给他鼓掌哈、哦。这个就像我告诉你说，我今天老师考了一个题目24题，我做对了3题，你会不会给我鼓掌？会不会？会不会啦？我只做对3题哎，哦，不会啦哈、哦。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一天24小时，圣经告诉我命令是不住的祷告，这个人祷告3个小时，干嘛给他鼓掌？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没有意思是说祷告3个小时不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需要多花时间祷告，然后我们才预备好自己能够不住的祷告，对吗？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如果你祷告3个小时，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21个小时在夸口你祷告3个小时，我想那个3个小时的价值不太大。就是连等候神，大卫都不是把它讲成等候神几个小时的，同意吗？什么地方这种经文？我们将要在诗篇里面读到，诗篇25篇说：“我终日等候你。”那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所以我跟大家讲到这些选择，优先次序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人跟事上面，有时候需要选择人，对不对？你忙碌做很多事，可是忽然一个人有需要，有可能你要关注到人，不要只想把一个 project 做得很完美，而过程里面把一些拦阻你做得完美的人全部都扫在一旁。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很容易被托付一个重要的使命啊，办一个特会，做一个什么事，为了那个很容易脾气就很大。当别人没有配合我们，使这个 project 不能顺利进行，很可能我们就会讲话口气就会尖锐，那是错误的，对不对？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可是不要忘了， 关注到我们自己还是很重要的。有另外一句谚语这样讲，他说跟你的真实自我保持接触，这就是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有的人可以30年没有跟他真实的自我保持接触，那什么意思呢？他每天活在那里，他只注意周围的环境，这个人怎么样经营，让这个人对我好，好像我能够提升，另外一个人对我没有什么价值，就不理他。环境遇见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直想这些，从来没有真正的有机会反省自己，看一看自己是怎么样，从来没有跟他真实的自我保持过接触。你懂那意思吗？我讲的不太完全，可是你自己思考一下，跟你的真实自我保持接触，这是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当然最主要的优先次序，最核心最高的优先次序是神自己。我刚刚举的一些例子让你知道，连做神的事或者走神的道都不一定跟神自己划等号，对不对？有的时候要越过这些。最后我还是我讲到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是他22岁来到中国，他有一妹妹，他一直很盼望他妹妹跟妹夫也到中国，可是他们很好，他们虽然非常爱他哥哥，也很愿意为了中国人，可是他们没有觉得主这样带领。后来他们留在英国是对的，因为他们成为内地会无论在祷告或者各个方面最大的支柱，他们是幕后英雄。他们的贡献一定不会比戴德生少，他妹妹跟妹夫。他20几岁的时候从中国写信给他妹妹，里面有一段话后来成为戴德生最有名的话，以前我在这里讲过。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好几年前戴绍曾牧师在台北信友堂，人家请他讲一点他先祖的故事，虽然很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可是他的后代亲自讲感觉不一样，而且事实上他也讲出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的事，其中就是这个。他提到这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后面还有半段话，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不太引用他。戴德生原来是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是这样说的。那他意思就是说，哦，我不要管中国人了，只服侍基督吗？不是，他一生还是放在中国，可是他常常记得他心里面是为谁做这个事，为基督。所以中国人辜负他有什么关系？工作没有果效有什么关系？这样懂我意思吗？没有跟大家多用了一堂讲诗篇以外的东西。好，下课10分钟，我已经超过3分钟了，你们还是给下课10分钟。